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炎炎夏日，亲爱的朋友你好吗？燃亮的一生节目里，吴爽向你送去祝福。亲爱的朋友，谢谢你的到来。燃亮的一生为你讲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跨洋过海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各国宣教士的故事。近期为你播讲的是山雨赋能人传。上一回为你讲到，来到腾冲的赋能人在近快五年的岁月里，脚踪几乎踏遍了傈僳人所在的角落。数年的光阴过去，乍一看你甚至不会一下子看出他是一个跨洋过海来到中国传福音的洋人。从身到心，他快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傈僳人。欢迎你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山雨赋能人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他曾说，宣教士就像一个人在下过山雨的谷中行走，想用一根火柴点亮周围，然而所有东西都湿透，怎样努力都点不着。
他也说，但神的恩就像阳光和风走在前头，使地方干燥，金火一点都被烧旺起来。
他点燃自己，照亮别人，虽然已被埋葬在孤坟中，但他的生命至今仍然散发光和热。
吴爽为你播讲他的故事，山雨赋能人心传。
遇上天气晴朗的日子，赋能人站在大理的城墙上，远远的能够望见丽江海拔高达21000英尺的玉龙雪山。由于长期待在腾冲周围山区，和当地人一样吃着粗茶淡饭，赋能人吃起韩娜夫妇精心为他烹调的饭菜时，觉得特别的可口，丰盛的有点奢侈。他从和麦克佛先生的交流中获益匪浅。在赋能人眼里，麦克佛是一位聪慧的长者，他把他传教的心得、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方法、在少数民族中建立教会的经验，都一股脑儿的传授给赋能人。回腾冲的路上，他顺道去了趟宝山。从第一次他来这里已经有5年过去了，这次他在宝山住了1个月。在他租住的小屋里，经常都挤满了人，有时屋里挤不下，人群甚至要站在街道上。不久以后，信徒在城里建立起了宝山历史上第一个小教堂，赋能人家乡莱奇沃斯的基督徒为这个小教堂的建立捐献了部分的经费。就像一个行走在沙漠中快要渴死的人，突然发现前面有一片绿洲，是神的慈爱让赋能人在最需要的时候看到因他的工作而发生的果效。回到腾冲没过几天，赋能人又准备去山里边看看。这次旅行让他的身心恢复得都不错，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他的心中又闪出一个不洁的念头。赋能人又一次遭受到撒旦的攻击，他这样回忆，甚至在我讲道的时候，这些不洁的念头都缠住我不放。我走出城外，来到山脚下一个隐蔽的小沟中，这是我常来祷告的地方之一。在祷告的时候，我大声喊着抗拒撒旦。 我祈求救主赐给我力量，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得胜，使我得着释放。我把撒旦的阴谋大声喊出来，让撒旦清楚他休想欺骗我。我大声地喊着，我要抵挡魔鬼，我要抵挡魔鬼。我大声喊了很久，心中不洁的念头消失得无影无踪。雅各书四章七节的经文，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这话永远有用。主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前大声呼叫，也在十字架上大声喊着说话。我在心灵面临冲突挣扎的时候，发现大声的诵读在此时此刻合用的经文，就能透过圣灵让我的心灵得释放。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这句话千真万确。缅甸一个叫摩允的地方，有一位张先生来到了腾冲，并且他碰见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在路上，他望见了一个苦力，个头很高，背上背着重物，步履蹒跚地向城里走去。等那人走近，张先生才认出他原来是一个洋人，趴在他背上的是一个中国苦力。这个人就是赋能人，他看见一个苦力躺在路边，已经奄奄一息，就背上他往六英里以外的腾冲城里赶。赋能人的这个行为在当地是一件很出格的事，因为在这一带大家通常都是个人顾个人。赋能人勇于助人的事迹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很热烈的反应，并使遇见赋能人的张先生归向基督。然而听说这件事的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赋能人的做法有多么英勇，甚至有些从欧洲来的宣教士也觉着他的行为很可笑，让人不可思议。台木莲是一位令人钦佩的寻道公会宣教士，他在中国的冒险经历足以写几本书。一天他和女儿闲谈时提到赋能人，这样评价：有个怪人住在云南西部的深山里，独来独往，单枪匹马地从事宣教工作。遗憾的是，大家对他的了解很少。1914年秋天，赋能人动身去探查时，大家一定也认为他是个怪物。公正地说，赋能人并不愿意这样独来独往，他的天性容易与人相处，可是上帝把对山里人的负担放在他的心里，而这个负担是属于他一个人的，况且即使有人希望帮助他，也腾不出手来。这就是现实，他必须承受这一切。在傈僳人和景颇人的村落中，赋能人晃荡了5个星期，最后决定把家安在摊岔，因为他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跟他说，他们想看看摊岔这一带的人对他所讲的信息的态度后，再决定他们自己应该怎么做。经过横切祷告和深思熟虑，赋能人决定周围散落着40个村落的摊岔就是他的战场。摊岔的海拔大约6000英尺，赋能人来的时候已然是隆冬，天气异常的寒冷。他找到一个有2间房子的破屋作为自己的家，烤火的柴火要自己到山里去砍。他穿上傈僳人的衣服，吃傈僳人的食物，他已经勉强可以用傈僳话和人交谈。他的屋门1天24小时都开着，对任何人都欢迎。他和傈僳人交流的时间越长，越感受到傈僳人需要一种书写的文字。他心想，这些人总有一天会变成基督的门徒，可是如果他们不会读圣经，怎么能跟从基督呢？来的客人经常一坐就是大半天，他们一动不动地专心看赋能人在纸上写字，有时还要模仿他。赋能人看得出来，这些人是多么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读书写字。在摊岔住了几个月后，赋能人发现人们对耶稣的兴趣有增无减， 一些人固定每天准时来到他的小屋学习神国的事。时候到了，富能人决定去缅甸和格斯先生协商，发明一套傈僳语书写文字。走之前，富能人邀请朋友们来到自己的家，询问他们对他所讲的信息有什么印象，他们是否明白承认耶稣基督的确是神的儿子。他任凭他们自己去自由地讨论。几个时辰过后，这些人告诉富能人，他们愿意接受他讲的信息。如果富能人愿意留下来继续地教导他们，他们都很乐意成为一个基督徒。好像是要对富能人以及他所传讲的信息表示好感，大伙儿最后在一起吃饭。贪差的现状让富能人很受鼓舞，他对缅甸一行抱着很大的希望。一位姓蔡的先生想去看看缅甸的市场行情，决定与他同行，这是富能人最愉快的行程之一。走出中缅边境，缅甸这边的景色妙不可言。在写给家乡的信里，富能人用兴奋的口吻描写那些广阔无际的森林，以及伊洛瓦底江在芝密那的大拐弯。格斯先生和语巴梭热情地帮助富能人撰写傈僳语的圣经手册以及基督教入门问答，他们一起度过了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光。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富能人确信在贪差肯定会有许多人归向基督。
骤然间暴风雨无法抗拒，大地留下璀璨痕迹，雨过天晴，当阳光再起，生命重新展现奇迹。虽经过流泪谷，暗夜里哭泣，苦难淬炼出真心性。你心事不迁移，你话语永远坚立，从创世到如今掌权柄。
走遍了傈僳族人的大江小河，富能人决定将自己以后岁月里的家相对固定地建在贪差这个地方，并且他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撰写傈僳语的圣经手册和入门问答。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下次节目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燃亮的一生。听众朋友，再会。
重新展现奇迹，虽经过流泪谷，暗夜里哭泣，苦难淬炼出真心性。你心事不迁移，你话语永远坚定。